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加尔文在3:19-15那里呢，他还是继续的在讲良心的问题，不过现在呢讲到两种的国度， two kingdoms， 一种是属灵的国度，一种是政治的国度。属灵的国度是教导良心怎么样敬虔，怎么样敬畏神。政治的国度，地上的国家，是教育人怎么样做人，尽他的本分，做一个好公民的。所以属灵的政权呢，属灵的权柄就是一种属灵的管理， spiritual jurisdiction， 属灵的治理权。而地上的国家有的是地上的暂时的管理权、统治权。属灵的国度关心的是人的灵魂的生命啊，灵性。国家所关心的是今生人怎么样可以彼此的和谐的相处，过圣洁的、道德的、忠容皆至的生活。属灵的国度是在人的内心中，国家的要管理的只不过是人外表的行为。所以一个叫做属灵的国度，一个叫做政治的国度。这两种的国度有不同的君王，有不同的律法，我们要分开来研究他们，不要错误的把福音里面的属灵的自由呢，不要错误的应用在地上政治的范围里面。上面我们在讲基督徒有自由了吗？这个是啊，不受人的辖制吗？不需要再献旧约的祭吗？但是基督徒还是要服在地上政府的律法之下的。基督徒并不是从所有的肉身的顺服都释放出来的，虽然我们良心是在上帝面前释放了，不等于说我们在地上没有任何的约束力的。所以有些人呢是在这方面呢有虚幻有错误，把属灵的国度的东西应用在地上的国家。有些事情呢是合乎神的话的，有些事情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不合乎地上的法律的事是不应该做的。总之呢，我们的结论乃是有些人不懂得怎么分辨外表的那个法庭跟内心良心的法庭。保罗说我们要顺从长官，为了良心的缘故，罗马书13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良心呢是受国家的法律所约束的。话说回来，什么叫做良心？良心就是一个人呢、他的心思，他的悟性呢得到一种的知识，这种的知识就是感受到上帝怎么判断我们。就好像在我们人里面有另外一个证人跟我们连在一起的，是不让我们人隐藏我们的罪恶，在上帝审判台前是不能够隐藏的。所以好像是一种神与人中间的一个中介人，是不容许人去压制他所知道的，就是他内心的事情。他追赶人到一个地步，定他罪，使他治罪。良心向人做见证，所以人的心思呢，在神的审判台前，要就是控告他，要就是不控告他。罗马书2:15-16的说法是，或以为是，或以为非。Conscience accuses man, conscience excuses man。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良心是一个监护人，神设立他为了人的缘故来窥看人的秘密。有人说良心就是1000个见证人，彼得前书3:21，彼得讲到一个在神面前存好的清洁良心所带来的平安，这个是神要我们所有的。我们知道神恩待我们，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毫无恐惧的、坦然无惧的献自己给神了。
什么叫做一个清洁的良心，或者一个好的良心呢？简单说，我用四个字来归纳加尔文跟清教徒对好良心的定义：称义成圣。
一个好良心就是知道自己罪得赦免，神接纳我们，而同时神继续的使我们成为圣洁，圣灵的工作塑造我们还没有完，我们还在成圣的过程中。
3.19.16，良心的释放和良心的捆绑或者是约束。良心是关乎神在神面前的，我们的行为是在人面前的。一个好良心呢，就是心里面内心的正直，而我们的好行为活出来，我们成全律法呢，就是要从一个清洁的良心活出爱心，有无愧的信心。提摩太前书1:5，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所生发出来的，跟我们一般的理性是不一样的。不好的良心又怎么一回事呢？提摩太前书1:19，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 They made a shipwreck of their faith， 他们放弃好的良心，就是说他们的心刚硬的意思。所以有这个清洁的良心的人呢，有一种活泼的心，愿意服侍神，诚恳的努力的过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偶尔呢，圣经也用另外一种的表达的方法，使徒行传24:16，使徒保罗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 a clear conscience toward God and men。 不过呢，严格来说，圣经讲到良心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只是在讲在神的面前的。好，一条律法约束良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良心呢被约束的时候呢，就不是看别人怎么看，不是考虑别人，就是在神面前律法捆绑我们。举个例，比方说神吩咐我们，我们的思想要干净，不能够有私欲，所以呢神就约束我的良心，伏在这条的诫命之下，要遵守它，就算整个地球没有另外一个人在这边，我也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清洁的思想。因为犯罪呢，不仅仅是对别人来说做一个坏榜样，犯罪是让我们的良心在神面前有罪孽。我举个例，有的时候我们上一代跟这一代呢，都会有些退休会，最后一天晚上有见证分享会。那上一代的见证分享会呢，有很多弟兄姐妹流泪认罪，我自己也经历过。但是近年来的退休会的献心会，或者是见证会，或者萤火会呢，我常常听到这种的见证。哎呀，我谢谢某某人这么辛苦办这个萤会让我来，我谢谢某某人总是在尊重某一个人，在承认某一个人的功劳，或者说哎呀，我做一件事情跟某某人的沟通搞坏了，就是说都是横面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感激，很少讲到与神的关系的。这里说罪呢，不仅仅是在人面前，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良心在神面前有这种负罪罪孽的真实的情况和感觉。但是呢，关于那些圣经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呢，就不要做使人跌倒的事，但是要用一个清洁的良心，自由的良心来节制。同时不要忘记我们的良心是自由的。3.20.2，好了，现在呢我们就讲完这个关于良心的、律法的、自由的这些题目。现在我们有一点点的基督教要义的材料呢，要讲到什么是祷告。3.20是讲祷告的，这里讲到祷告的必须性，还有祷告的好处。加尔文说，
我们的天父呢，在天上为我们累积了一些丰富的财宝，是什么呢？就是祷告的好处。因为在宇宙中，人可以与神交通，人可以与神亲密，就是说直接的亲自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天上的圣所，来谈论到关于或者是诉诸 appeal to 上帝的应许。我们这样子就能够经历到我们所相信的不是突然的，因为一切神所应许的，上帝都吩咐我们要向他求，要向他祷告。所以祷告就是挖掘这个宝藏，祷告是需要的，祷告是有好处的，祷告是我们心灵安全的唯一的这个堡垒，唯一的高台。所以我们要求告神的名。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什么呢？我们求神的供应，神的看顾与我们同在，我们求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支撑我们，我们求神的良善与我们同在，接纳我们，我们求神的同在与我们同在，就是说我们求神显现他自己，让他在我们心中是又真又活的。所以我们求什么？求神的 providence， 他的供应，他的带领，求神彰显他的能力，求神彰显他的爱慈爱，求神彰显他自己与我们同在，这样子为我们的良心带来说不完的平安、安稳、安息，我们就可以有所安息。因为一切的困难问题上帝都知道，上帝有这个意愿，也有这个能力去给我们做出最好的眷顾。 God has the will, God has the power to take the best care of us。 上帝给我们都是最好的，他能，他也愿意。 3.20.17，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上帝的应许。那这里呢，你看到加尔文偶尔会用上帝的应许这个词，我们可以说加尔文在为下一代的清教徒的圣约神学、约的神学铺路。他不常用约这个词，但是用到应许呢，我们看得出就是在讲约。神的应许指派耶稣做我们的中保，我们就可以盼望得到我们所求的，我们只要信靠耶稣，依靠他。他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祷告只是面对一个威严的神的话，那我们会恐惧，但主耶稣挡住我们，站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使上帝大而可畏的荣耀宝座化为一个恩典的宝座，这施恩的宝座。 3.20.5 回来看一个，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不要求一些愚蠢的东西。他说有的人啊，老是来折磨上帝，问一些愚蠢的东西，他们没有敬畏的心，也不懂得羞耻，他们求的东西呢，是在他们的闲懒的时候，在他们闲懒中以为啊，这就是好东西啊，求儿女啊，漂亮啊，成功啊等等，这些呢都是 presumptuous 呢，太过大胆了，是愚蠢的。他们在求神忧他们一默，陪他们放纵在他们的欢乐中，而这些的欢乐呢，他们根本就不敢告诉别人的，他们还在问上帝拿，怕别人看到的东西，他们反倒在祷告里面求。所以从加尔文到清教徒这个改革传统，讲到祷告的时候呢，很多是在讲我们祷告什么，我们求什么。那下面就会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祷告要求神所应许的，不是求神没有应许的，绝对不要求神所不应许的，求神所应许的啊，我们求神所应许的，当作在他面前的陈词。16、17世纪陈词是 suit， 不是西装的 suit， 乃是 legal brief， 在法庭上的陈词。我们来所谓哈，一定要说所谓，所谓提醒上帝他所应许过的，不是上帝忘记了， 乃是我们重述上帝，重新再讲述上帝所应许的。所以旧约圣经、诗篇等等，神所应许的，我们抓住那些。然后呢 ，Wendell 是一位法国的学者，研究加尔文的。他说，加尔文说呢，圣灵会帮助我们的祷告，为我们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祷告。不是说圣灵叹息、圣灵祷告，乃是说圣灵提升我们的心灵，圣灵提升我们的信心，圣灵激发我们去为一些良善的、圣洁的事情来求神。圣灵感动我们在上帝面前叹息，好叫我们的祷告在神面前蒙悦纳，有价值。好，下面呢有关于祷告的四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我们的心要专心，要专一的祷告。我们要注入的我们感情，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求的是真的肯定的需要，所以要充满了感情来祷告。第二，我们要常常，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情况中祷告，在富裕的时候、快乐的时候祷告，危险的时候祷告，在我们的心灵贫穷的时候祷告，当我们渴慕上帝的国度来临、福音传开、教会长大、神的名的荣耀，我们在这种的爱慕的时候要祷告，各种的情况之下要祷告。第三，我们要完全归荣耀给神，要把一切自己的荣耀的思念都要放弃，一切自己有什么价值都放弃，一切对自己的确据要放弃。就是说新教徒说法是要怀疑自己 self doubt，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不需要绝望，上帝必看顾我们。第四条规则就是完全的信靠神，信靠神所应许的，神必定的成全。所以这里有两种的感情，两种的情操，一种是为了我们今生的罪恶、邪恶叹息；第二，同时信靠、依靠、相信神，神愿意伸出他的手来拯救我们。因为假如我们的祷告是求一些我们也不期待上帝要给我们的东西，或者我们认为一些东西上帝是没有能力给我们的，这样祷告的话是惹起上帝愤怒的。我们不能够这样的怀疑来祷告，哎，上帝也不太会给我了啦。不是的，我们祷告要以信心作为准则，所以祷告要来自信心，来自盼望的确据。下面呢，加尔文是用主导文来解释祷告的。后来到了16、17世纪的时候，威敏斯的大跟小亚里问岛都用主导文来教导如何祷告的。3:20:42 这里有一个例子，主导文的第二条，愿你的果降临啊，是什么意思呢？加尔文说，什么叫上帝的果降临呢？上帝在哪里做王啊？啊，就是当人自我舍己，轻看世界，委身在神的公义的事上，努力追求属天的生活，上帝就在那里做王，国度就在那里彰显的。天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圣灵的大能来纠正人一切的血气的愿望、情欲；二，神塑造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来顺服他的准则的。既然这样子，就圣灵啊纠正我们啊，带领我们来顺服神，所以呢，我们就会这样祷告：神啊，求你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败坏，就是脱离一切干扰你的圣洁、你的国度的圣洁跟平安的事情。神啊，愿你把我们一切的思想、心思意念，你都带领他们来甘心情愿的来顺服你的话语吧，因为你的话就是你治王权的杖 scepter。 神啊，求你让你圣灵奥秘隐藏的工作显明出来吧，这样子 神的话就被人尊重。所以什么叫做上帝设立他的国度呢？就是当他使世界谦卑下来，当神聚集他的教会来归属他，从世界四方八面召聚他的教会，又让他的教会传播福音，教会增长，开拓新的教会。神又以圣灵的恩赐来做教会的装饰，就是神啊，求你让你的教会有圣灵的诸般的恩赐作为装饰，又求神啊，愿你设立合乎你律法的规矩秩序在众教会中，就是神啊，求你兴起更多的长老啊、执事、牧师等等啊，神啊，求你打败所有纯正信仰的敌人，使他们的计谋分散，使他们的努力被破坏。所以祷告能够使我们大发热心，致使我们的血气，祷告要教导我们背起十字架。当我们里面的人被更新，虽然我们外面的人身体每天摧残，我们顺服在神的公义，他就让我们能够在他的荣耀上有份的。他不断的，他必定的会保护他的子民，引领他的子民，赐能力给他的子民，让他的子民在他里面坚韧。所以你看，这个愿你的国降临呢，就是求神的福音传出去，教会建立，教会成熟，教会有神的恩赐，神所应许的。神也是要我们期待他的道会传出去，我们要求这些。所以神要给我们的，我们求，有盼望，知道他继续的在工作，在扩展他的国度。我们祷告，感谢主，你给我们看到我们的内心良心自由，但是不要让我们弟兄跌倒，继续的给我们温柔的心，谦卑的心，在你面前懂得怎么分辨，怎么用我们的自由。也求主给我们愿意在祷告中学习怎么按照你的话，你的应许来信靠你。感谢主啊，我们可以敬虔满足感恩的这样子度日，都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奉主耶稣的名求，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